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好，一些时间嘛，那我们就看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在如来灭传科判讲了六能人化身，那不是应该属于普的加罗尔传的内容吗？这部分六能人化身，这个的确是应该是普的加罗尔传的。但是呢，就是说是为什么讲了这个呢？因为前面的在讲如来灭传的时候，主要是佛和佛之间的一种交流嘛，是这样的。但是呢，讲完了佛和佛之间的交流之后呢，就佛和佛之间的智慧的交流之后呢，然后就附带再讲一下，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的，那佛陀就会以六能人的方式，化现成这些不同的形象，再把他的密意呢给其他的众生去传讲，所以他是属于附带讲的。他讲完了就是佛和佛之间的一种传法之后，就说就讲了一下，如果不具备这个能力怎么办啊？附带讲不具备这个能力呢，就用其他方式，或者是事先化身的方式，然后给其他的众生去传讲，是这样的意思。虽然这个六能人他放在这个如来密意传的科判里面讲，但其实来讲呢，他是在讲完这个前面问题之后呢，顺势讲一下，就是说不具备这个能力的人怎么去度化的意思，这样的。第二个问题说，修曼茶罗藏语很难观想，用汉语可以吗？这个呢，就说也可以啊。不管怎么样呢，如果说是实在是藏语很困难呢，也可以用汉语啊。就上次以前也讲过这样的。第三个问题说，请问外归三宝，内归一三本尊啊，弟子不明白，能否请法师再解释一下？三宝三本三应该是三根本吧，三本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三宝呢，就是共同的啊，不管你修不修密法，你修密法也好，不修密法也好，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都要归三宝，所以这个叫外。外的意思也叫共同的意思，就是说普遍的意思，大家都要做的意思。内呢就是不共的意思啊，不共就是叫修密层。修密层呢，除了要皈依或者修持三宝之外呢，还要有一个对你修密层获得西地就说是这个不共的一种助缘，那就叫三根本啊。上师呢就是加持的根本嘛，就是像那上，其实三根本他也没有离开三宝啊，只不过呢就是说上师呢他作为一个得到加持的根本，本尊呢是得到这个成就的根本，就是说你一直为本尊和你有因缘的本尊，你修他的心咒，然后在修法当中呢祈祷他赐予你西地等等，他就是你让你获得这个获得一种成就的根本。空行呢是让你获得一种这个事业的根本，要承担很多事业呢祈祷空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是修密法啊，修密法的时候呢不共同的，所以是叫内归一啊，这叫内归一，是这个意思。其实呢就是三根本呢，它也是三宝的一种变现啊，只不过它的一种在这个体现功用的时候呢，它是以三根本的方式来体现的，它本体呢仍然是三宝的自性。第四个问题说，每天的供品晚上不取下来，白天可以还供在那里可以吗？这要看什么供品，有些供品呢是一直可以供很多天，这样的可以不取，有些呢可能是最好是每天取啊，比如说供的水。供的水呢就是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就是早上供了水之后呢，然后在黄昏的时候或晚上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水呢取了，第二天再供新的。有些呢是这样，有些当然就是可以连续供若干天的，这个也有。比如有些水果有些水果呢可能它保质期比较长的，你可以供很多天，然后它你看到它有点不太新鲜了就可以把它取下来。有些鲜花呢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固定的一些东西呢，有些甚至有些贡品呢可以就是专门就是做的就是供一年的贡品，这个就是叫年供，像这样它要放到里面供一年。所以有些呢就可以，但是关键要看什么一种贡品吧。所以有些呢可以有些可以不取，但有些呢可能最好是取下来好一点，是这样的。第五个问题说，请问供护法时能向护法顶礼吗？供护法的时候呢当然可以向护法顶礼，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我们在正在供的时候呢并没有要求说见到供护法了你站起来向护法顶礼，但是呢可以顶，如果就是说是你在供护法之前呢向护法顶礼呢，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护法神到底能不能顶礼，当然是可以的。因为护法神呢就是说在我们所供的护法神里面呢都是佛菩萨的化身，他是佛菩萨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遣书委员的时候，因为三宝嘛，三宝的话就是说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事业，他有针对不同的一种这个情况 他要实现不同的事业，比如说要让我们遣族委员的时候呢，承担顺员的时候呢，三宝就化现成护法的方式，那是就很直接的通过护法的方式来遣族我们委员，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可以顶礼的，是他因为他本来就是佛菩萨的化身。第六个问题说，有位师兄在网络接受上师传授的八关斋戒时，把上师所说的初八、初十、十五等时间理解为农历的啊，请问他要换为藏历吗？还是继续按照农历来受？这个不需要换，这样的上师老人家呢，也就说是他讲的时候，可能一般来讲习惯性的就是通过藏历来讲，但是呢，就是在汉地的话，也可以用农历来受。这个农历的话，因为汉传佛教，汉传佛教受斋戒的时候都是农历的，所以说他如果当时理解成农历的，就可以继续的按照农历来受，不需要调换这样的。然后第七个问题说呢，请问为什么实有的法必然是恒常独一的，能否以理证的方式加以说明啊？这些问题呢是在中观的这个，在讲中观的时候比较多一点哈。就是说实有的法呢，就是说是这个实有的法呢，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实有的法是胜于实有，就是真正的就近的时候呢还认为是实有的。如果是就近的时候还是实有的话，那么就说是只有两种方式，实有的法呢，要么就是多体的，要么是一体的。多体呢，基础是很多很多的一组成的，所以说我们首先要看这个一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一。那么如果它的一它如果一是不断的变化的，很多法组成的，就不是真正的实有的一，因为它自己的有很多很多的分支嘛。所以说这个真实的一呢，就可能是只有一个。就说是这个不变化的一或者恒常的一，如果它本身在不断的变化呢，就说明它有很多很多组成的刹那部分，就不是真实的一。就是如果有很多体呢，就不是也不是独一的一。所以说，如果是实有的法呢，必然是恒常和独一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来讲的话，如果从严格的要求啊、严格的标准的观察的时候，实有的法，前面我们讲，实有的法呢，只有两种存在的方式，一个就是多体的，一个是一体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其他的实有法的一种存在的方法。但多体呢又是一体组成的，所以说观察的重点就放在一上面。那么这个一呢，不可能是很多很多无常的不同的刹那。如果是不同刹那，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它这个法有很多刹那组成的，有很多刹那就不是一了，它本身有很多刹那了，不是一了。所以它必定是一个恒常的，必定是一个独一的，它符合这个十一的标准。所以说呢，就是说符合实际的标准，但是我们真的观察的时候呢，是不是实际呢？当然就不是，因为在这个中观的内容当中，通过很多方法就把这个实际破了。所以这个就大概的一个理证吧，实际的法为什么必须是恒常独一的呢？那多体不观察了，因为一体成立了才能成立多理。那么如果实有的一不成立，实有的多也根本不可能成立，是这样的意思。第八个问题说，请问如今有人采用人工受精的方式生孩子，受完精后或长或短会做一些冰冻，如果在神识已经加入的情况下，这时胎儿是否会有苦受，此举是否有冰冻众生的过失？这个不一定有吧，因为众生的业不可思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他自己就假如说这个时候入胎之后呢，他是不是会像我们一样，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也会感受到一种这个被冰冻的过失呢？这个不一定，我们不能说没有或者什么，因为没有看到一个现成的答案。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刚刚入胎，刚入胎是不是他有那么明显的一种苦受呢？也不好说。有些时候说入胎的时候他会昏厥啊，刚刚入胎的时候会昏厥，所以那个时候到底有没有这些明显的苦受呢？也不太好讲。因为有的时候比较明显的苦受可能是他的一种身体啊发育的比较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明显的苦有受有那种这个受出来的时候呢，才应该是有那种苦受吧。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只能说呢不太确定啊，不一定有啊，也不敢说没有，这个因为没看到一个现成的答案。第九个问题说，能不能给弟子传承一下作明佛母的心咒？作明佛母的心咒的Om Gur Gur Gur的是说哈，我们各自各的是说哈，这个就是说明父母的心中。第十个问题说，顶礼时前面是打坐，念诵并观想，念三遍祈祷文后，一边念祈祷文一边顶礼，念一遍顶礼一次是吧？这个是我们在顶礼的时候是这样的，首先呢念仪轨，念仪轨之后呢，念三遍这个祈祷文，然后站起来顶礼，顶一遍礼呢，就顶一次礼呢，念一遍祈祷文。就这样就一直这样念诵，是这样的。然后呢是这个第 看看11个问题，修皈依时，前面是打坐，念诵，念3遍祈祷文后，正行是念，乾观五支如意树中央莲师金刚持，并观想还是念遍满虚空净边际上师本人空行住。计数的时候呢，是念就说是这个遍满虚空净边际这个，计数了10万遍，计数是念后面这个4句话这个诵持。他这个前面这个乾观五支如意树，中央那个呢是其实就是要仪轨。首先，我们念完这个，就说是把前面的念诵念完之后呢，要念这个仪轨，念诵到这个4句话遍满虚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开始计数了，是这样的。佛陀正法身圣前，为六道金龟，就是念这4句，然后开始观想。第12个问题，自己知道根基很差，很难修上去，是不是可以今生就以发心为主？也不能这样，就说是这个根基很差的话，就说是这个可以通过修法，逐渐让自己的根基呢就变得立根。因为在佛法当中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加行的修法，就是练根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很差的根基呢练得比较好，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练根的方法，就不让自己变成立根。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可以多发心，但是呢，就说是这个。是不是完全以发心为主呢？这个要看情况，不一定哈。我们说，如果真正，就一直发心为主呢，这个也可以。但是呢，如果是，有些时候时间长了之后呢，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委员呐，或者厌倦啊等等。所以说，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就说是多做嘛，多做这样，多让自己就是说通过不断的闻思修，让自己的根基呢不断的完善。一方面来讲呢，也多发心清净自己的罪障，其实都可以的。第13个问题说。请问凡心居士和八戒居士如何安立的？二者有何相和异同？凡心居士和八戒居士呢？其实来讲是意义是一样的，是这样。八戒居士他其实就是已经止进行时候呢，就说是那种不行持这个不进行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当然八戒居士他主要是一辈子手持八斋戒，凡心居士呢可能是这个，也许是也可以是这个一辈子手持八戒。然后呢，有可能是一辈子呢，就是手持的是梵净行，那其他呢不一定，就是按照八戒的标准，按照这样方面来理解的。然后第14个问题说，请问法师共办茶螺时不洒香水可以吗？当然了，就有在这个里面呢，是还是如果有香水的话，这个尽量是洒香水。如果实在没有香水的话，不洒也是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观的时候呢，可能就直接观想，就是说鲜花，就是说整个大地呢遍满这个鲜花和这个香气，这样也有。所以说，如果能够洒最好洒，那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呢，不洒的也可以。第15个问题说，供护法时需不需要专门的护法神的唐卡，还是在皈依境前供护法就可以了？这个呢有专门的护法唐卡当然也好，那没有的话在皈依境面前供也可以。第16个问题说，在法本388页就讲完了上师瑜伽，接着就讲了灌顶的基本道理，这是为什么有点无法理解？那么就是说讲这个灌顶的道理呢，因为上师瑜伽它后面的话就是有一个得受四灌顶嘛，得受四灌顶，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四灌顶其实在上师瑜伽里面本来就有的，是这样的，它就是包含在上师瑜伽的修法里面的。然后这个，然后后面呢再讲一下有关灌顶的道理，然后我们更加的清楚。是这样一个补充说明，或者说是在上师瑜伽里面本身就含摄了四灌顶，所以说也有必要把这个灌顶的道理呢给我们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宣讲。那这样的，后呢，今天问题那讲完了吧，然后时间也到了，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就回向上根，然后在回向善根之前呢，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界，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住这样真言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Sulam deyi damcho zabali tolele bu zanan bhaji janji gala jiwa no zabai zabi zolin zo zora yo.